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2018年3月10日巴黎时间12点，国际标准时间11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印度，表示法国应是印度在欧洲的最佳伙伴。法国赛峰集团、阿尔斯通集团等数十家企业与印方签署合作协议。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接受了法广的采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非洲巡访期间因身体不适取消今天访问内罗毕的行程。美国加州退伍军人之家发生人质事件，三名人质和一名枪手死亡。美国媒体评述特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是一场惊人的赌局。美国与中国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峰会设定开始契合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大代表郁春梅建议适度提高公车票价，今天引发大陆网民的围剿。李登辉针对习近平要做皇帝的说法表示，台湾要维持民主。何作修批评删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帝制自违。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昨晚9日抵达新德里，开始对印度三天的国事访问。印度总理莫迪到机场迎接马克龙夫妇，并于今天3月10日在总统府为法国总统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马克龙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欢迎仪式上用英语做短暂的讲话。
France should be the best partner of India and especially in Europe.
马克龙说，法国应该是印度在欧洲的最佳合作伙伴，是印度进入欧洲的入口。我梦想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年轻人到法国来学习，成为企业家，建立他们的初创企业。我要让我的国家成为他们在欧洲最佳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我的强烈信息。
The best partner in Europe and the center point, and that's a very strong message.
然后印度乐队奏法国国歌马赛曲。接下来印度乐队再奏印度国歌。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检阅了印度三军仪仗队。马克龙今天向印度媒体表示，他这次首次访问印度的目的就是要在未来十年巩固法印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强有力的协约。今天法国和印度的数十家企业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包括法国赛峰集团与印度香料航空公司签订了120亿欧元的合同。此外，法国高铁集团阿尔斯通与印度签署了价值7500万欧元的三项合同协议。法国还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向印度出售六座最新款的民用水压反应堆。有关印度企业家对法国企业的看法，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接受了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十多家法国企业要与印度签署的大量商业合同，主要涉及能源领域或水处理项目。那法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如何？就此，印度工商联合会总干事巴鲁就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印度接受本台法广驻新德里法语记者采访时，对法国企业表示赞赏。他用英语说，法国企业在一些极具竞争性的行业取得突破，比如在日本、韩国和德国企业已进入市场的汽车行业，法国企业已经赢得了一席之地。 本台法语记者介绍说，雷诺旗下的达契亚曾获得印度2013年度车型的称号，在此推动下，雷诺去年成为了印度市场的第七大汽车品牌，也是印度市场中的第一大欧洲汽车品牌。印度工商联合会总干事巴鲁对法印两国当前稳定的政治关系有利于贸易予以好评。他说
General view in India has been that both German and French companies,
从印度整体上看，与法德企业做贸易要比和英国企业更容易。比如我经常听到印度企业主说，关键在于和法兰西的政治关系一直很紧密，不论是哪个政府在新德里当政都如此。据本台访问报道，尽管巴黎和新德里关系良好，印度目前在法国出口市场中只是名列第18位。2016年，法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总额大约是90亿欧元，远远低于法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美国媒体评述特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是一场惊人的赌局。强听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令美国的媒体大感意外。连日来，媒体都对特朗普的决定提出质疑。《纽约时报》以“胆大妄为的外交翻转”形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举。而对于特朗普不等美国从北韩那里炸出一些让步，就大动作应允会面，称此为一场令人平息的惊人赌局。纽约时报说，分析家对特朗普决定与金正恩会面提出质疑，并无迹象显示北韩已放弃其成为核武国家的决心。曾担任前总统布什亚洲顾问的格林认为，北韩现在是试图削弱制裁，利用与特朗普会面这种姿态掩护他们核武计划的合法性。《华尔街日报》指出，一些美国官员持谨慎态度，认为朝鲜可能会把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作为交换条件，削弱美国与韩国的军事联盟。官员表示，任何可以接受的协议都应包括朝鲜放弃核武，必须包括这个内容，这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一事， MSNBC 电视台晨间节目《早安乔》女主持人布里辛斯基则拿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 A 片女星暴风女丹尼斯对特朗普提告性丑闻一事调侃道，特朗普甚至跟色情明星都无法达成协议，他怎么能阻止北韩人拥有核武？
以上是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中美为特朗普金正恩会面设定了先决条件。法新社今天3月10日发自华盛顿的电稿说，华盛顿与北京在周五达成共识，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峰会设定先决条件是平壤必须实现其承诺，那就是开始实施在朝鲜半岛的全面弃核措施。白宫之前公布的声明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承诺要继续向朝鲜施加制裁的压力，一直到平壤开始落实全面弃核的计划为止。美国加州退伍军人今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三名人质和一名枪手死亡。当地时间上午10:30，美国加州杨特维尔退伍军人之家发生劫持人质事件，一名武装分子劫持了三名女性人质。据当地媒体透露，嫌疑人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曾参加情感创伤问题退伍军人项目。据悉，两周前他被从该项目中除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非洲巡访期间因身体不适取消了今天对内罗毕的访问行程。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格德斯坦宣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因为几天以来的高强度工作感到身体不适，取消了周六的所有活动。此前美国国务卿的高强度工作包括朝鲜问题。蒂勒森3月6至13日访问非洲，这是他就任美国国务卿后首次出访非洲。他此行原计划访问乍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与非洲国家讨论发展反恐合作问题。中国人大代表郁春梅建议适度提高公车票价，今天引发大陆网民的围剿。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中国网民批评郁春梅根本不代表人民，并且留言炮轰他就知道折腾穷人。网民强调，政府补贴公共汽车本来就是鼓励公共出行节能减碳，以现在各大城市交通拥挤情况，公交车票应该降价甚至免费才对。郁春梅指出，公交票件与成本倒挂，财政补贴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公交人次成本都超过4元，而企业实际票价收入不到成本的一半。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考虑公共交通换乘优惠，企业营收入不到成本的一半。他认为，现阶段的公交支出应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到5%作为参考。政府对城市公交的补贴，可在维持现有补贴基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减少运营补贴，适度向公交基础设施、改善老年人、残疾人出行设施等倾斜。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中国全国人大明天11日下午将就删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限制的修宪草案进行投票。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有消息显示，目前人大主席团的成员们正在动员各代表团投支持票，而没有投票权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作修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透露，他近期曾经致电修宪起草小组的一位成员，表示当年袁世凯当皇帝是按照社会各界请愿所求修改了临时约法，还开了会，而修宪一经投票通过，但是人家还批评他帝制自违。他续称，当蔡锷将军奋臂一呼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手下几名大将便纷纷倒戈，袁世凯反过来又要当回总统，但也不成了。何作修还表示，他赞成邓小平为国家主席设限。他说，以毛泽东为例，领导人没有任期和权力过大，他说不能保证任何一个有作为或者做过很多好事的人不犯错误。毛泽东功劳很大，但是文革的错误也很大。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针对习近平要做皇帝表示，台湾要维持民主。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今天3月10日针对习近平要做皇帝的传言做了上述表示。中央社报道，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今天被媒体问及习近平要做皇帝时，他说中国大变化对台湾而言一定是反对到底，台湾是民主社会，皇帝制度是过去的事，台湾应特别关心要维持台湾民主化。96岁的李登辉在出席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第八届第一次会议前向媒体表示，习近平绝对的权力抓在手中，不知要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很重要，加入联合国会员资格是国家，但无法以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李登辉还就中国用让利的政策掏空台湾的人才与经济竞争力表示，这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迫切危机。他称，中国在世界各地用投资收买的方式封杀台湾国际出路，企图将台湾问题变成中国的内政问题，阻挡外国与台湾互动。 李登辉还说，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方式还包括栽培统派人士、黑道团体，利用他们激发台湾的统独对立，破坏社会秩序。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今天表示，随着南北韩关系的改善，韩美联合军演也可能随之调整。他说，这是韩美之间可以协商的事情，也是双方可以展望的情势。赵明军今天接受韩国媒体专访时表示，过去1992年和1994年的团队精神年度韩美联合军演也曾经因为南北韩关系好转，美国朝鲜开始对话而延缓甚至终止过。赵明军没有明确表示可以协商调整的韩美联合军演是不是就是即将在4月份进行的关键决断和耀英演习。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8号表示，继韩朝商定于4月底举行首脑会谈之后，朝美首脑会谈也有望在5月举行，半岛局势将迎来重大转机。韩联社报道说，南北韩即将于4月底在板门店南韩辖区和平之家进行第3次南北韩高峰会谈，因此即将实施的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和日程或许会有所调整。3月5日以文在寅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问朝鲜的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当天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向特朗普口头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口信。金正恩提出希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日会面，并且表示如果能够与特朗普面对面交谈，将有望取得重大成果。郑义荣向特朗普介绍说，金正恩坦诚直率，富有诚意，虽然应该慎重不再重复以往的过失，但是还是希望美国认可韩国方面对金正恩的判断，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郑义荣还转达了金正恩的无核化决心。对此，特朗普随即欣然接受金正恩的提议，表示将于5月举行朝美首脑会谈，并且请郑义荣以韩国代表的名义在白宫对外发布这一消息。韩美双方对将发表的内容进行约两个小时的协调后，最终由郑义荣在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韩国官员星期四转达了金正恩向特朗普发出的口头邀请后，特朗普星期五早上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这次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会面。白宫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对美朝对话的前景表示欢迎，习近平希望美朝双方尽快启动接触对话，争取取得积极成果，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多释放一些善意，避免做可能影响和干扰朝鲜半岛局势持续走向缓和的事情。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表示，相继举行韩朝和韩美首脑会谈，有望让半岛无核化步入正轨。韩国政府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以坦诚谨慎的态度妥善处理。文在寅当天指示成立首脑会谈准备委员会，确保韩朝首脑会谈取得成功。青瓦台秘书室的室长任委员长，文在寅表示，成功举行首脑会谈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近期将派遣郑义荣访问中国和俄罗斯，并于12号派遣徐勋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始终对朝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星期四与特朗普通话，赞扬了特朗普对平壤的强硬态度，迫使平壤改变。安倍说，他计划下个月到华盛顿拜访特朗普，讨论美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多次说，关于美朝峰会举行的地点和时间还在具体细节的讨论当中。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朝两国领导人将在近期内会晤，从而令两国的紧张关系出现缓解。周末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纷纷聚焦此一事件，利用头版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十字架报》侧重的话题则围绕罗马教皇方济各在推动教会改革方面所做努力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五月底举行会谈。费加罗报刊出多篇报道，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关涉美朝关系的问题。该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在没有征询其团队意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朝鲜领导人关于举行双边会谈的邀请。两人的会见将是一次不同人物性格的交锋，这是国际舞台上极为罕见的震撼事件，同时也将可能成为关涉全球和平大事的历史性事件。费加罗报特派首尔记者也发表撰文，突出报道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运用其战略打破孤独的做法。该报记者指出，为钓大鱼，金正恩抛出了诱饵，特朗普上了钩。面对国际制裁以及美国预防性打击的威胁，朝鲜领导人披上了外交的衣冠，大胆地获得了与美国总统举行单独会谈的可能。本周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关于金正恩书籍的日本作者五味杨志指出，金正恩并不是疯子，却是一位难以对付的强硬的谈判对手，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父亲。他成功地做到了前人们未能做到的事情，成功地获得了与美国在任总统举行会晤的承诺。费加罗报指出，美朝两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高峰会谈的消息，在全球主要国家引发了较为谨慎的乐观情绪。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此一事件显示，国际社会的共同立场及制裁措施可带来希望的曙光。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国际社会应在要求朝鲜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承诺方面维持一致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美朝领导人的会晤是朝向好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他同时表示，希望此一会晤最终能够得以实现，以最终实现朝鲜半岛局势正常化的目标。费加罗报刊出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南亚事务专家的观点，指出与特朗普举行高峰会晤是金正恩的一次胜利，确立了他的合法地位。该报驻京记者也发表看法，认为中国对被排除在对话之外感到意外。报道指出，北京做出的正式表态是对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直接对话释放的积极信息表示欢迎。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中国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对其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的做法表示珍重。但是报道指出，中南海红色围墙背后的表情却应该是尴尬的。诚然，北京应对美朝关系出现缓解，从而避免一场可能发生在其边境地区的战争前景感到欣慰。但是，多名中国问题观察家却认为，平壤与华盛顿关系转暖可能不利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中国在努力寻求减缓美国在朝鲜半岛及地区的影响力。报道引述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的观点，指出一些专家担心美国利用朝鲜作为抵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他们认为北京犯下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这便是将问题推给美国和朝鲜，拒绝更多的投入关注朝鲜问题，从而将自己排除在外。但是朝核危机却涉及地缘政治及地区安全，中国应该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解放报也利用多个版页的篇幅报道了美朝关系发展的新动向。该报在社评中指出，从数学角度看，负负为正，两个疯狂的举动有可能成为聪明的举措，一场疯狂的谈判有可能达成合理的妥协。全球最具人物性格特色的两位人物决定在没有预设条件的前提下举行会谈，而不是谩骂，这应被视为是进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将对印度进行3天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当地时间晚间到达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亲自接机，与马克龙再次握手。除了总统夫人之外，随同马克龙访问印度的还有法国的5位部长、数位国会议员，以及包含法国大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领导人的大队人马。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印度之行引发法国媒体和舆论高度关注，纷纷指出亚洲大国印度的重要性，认为对马克龙来说，首先印度和中国相似，也是法国企业的巨额合同来源地之一。虽然印度比不上中国有钱，但由于印度是民主政体国家，法国可以较放心地计划向印度推销法国的军用飞机以及潜水艇等军用产品，使得印度成为法国在安全领域的伙伴。周六一天，两国元首将主要讨论和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协定，使得印度军舰可以得到法国在印度洋军事基地上的后勤服务，比如吉布提。印度对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存在和在印度洋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马克龙曾经表示，法国愿意将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伙伴。此外，法国企业也计划参与印度的基础建设投资。马克龙将在这次访问期间参加国际太阳能联盟峰会。印度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期间提出了打造国家太阳能联盟中心的计划。此次峰会无疑将进一步巩固马克龙作为法国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特殊地位。当然，印度的世界文明古国地位一直在法国人心目中受到尊重，就像去中国要参观西安兵马俑一样，马克龙在访问印度期间也将参观印度有名的泰姬陵。此外，还有会见200多印度青年代表，与印度艺术界人士进行交流的活动安排。法国政治倾向不同的几家大报都分析指出，马克龙印度之行旨在加强与这一拥有10亿多国民的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直到目前，法国企业在印度的比重和投资都少得可怜，两国间的商业来往是在低水平上的平衡，只是航空业占据大头。在法国的对外经济天平上，偌大的印度仅仅排在第18位，法国作为供货商，印度只是排在第20位的客户。因此，法国总统需要利用充分的机会，大力宣传展示法国经济的实力和吸引力，特别是在能源、国防和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几周前，印度提高了太阳能板和汽车零件等进口产品的关税，因此马克龙此行还将表达法国坚持商品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英国明年将脱离欧盟，法国希望这能加大法国对印度的影响力，弥补英国留下的空间。马克龙本周对印度媒体《印度今天》表示说，英国仍然将是你们的传统伙伴和历史伙伴，而法国希望成为印度的新伙伴，21世纪的有力伙伴。法国总统府特意指出，这是法国总统首次成为印度刊物的封面人物，并拥有20多页的篇幅，表明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对于马克龙的访问，印度媒体反应热烈。印度斯坦时报称，通常情况下，欧洲领导人访问印度时都主要聚焦于贸易与投资，但法国总统此行则极具战略意义。文章称，今天印度已经有30多个战略伙伴国，新德里与法国于1998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从那时起，两国就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合作机制， 涵盖联合防御演习、太空和民用核能合作、反恐、海上安全等领域，再加上两国之间的防务对话，印度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也进一步加强了之间的关系。两国对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和2018年初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在充分凸显对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无比重视之后，马克龙又在3月9日开始访问人口第二多的亚洲国家印度，并在今年7月间接待届时来访的日本首相。一连串对亚洲大国的高层互访，体现了法国对这一经济发展龙头地区的重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印度，表示法国应该是印度在欧洲的最佳伙伴。法国赛峰集团、阿尔斯通等几十个企业与印度方面签署合作协议。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接受法广采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非洲访问期间因为身体不适取消访问内罗毕。美国加州退伍军人之家发生人质事件，三名人质和一名枪手死亡。美国媒体评述特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是一场惊人的赌局。美中为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设定开始契合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大代表郁春梅建议适度提高公交车的票价，引发大陆网民的围剿。李登辉针对习近平要做皇帝表示，台湾要维持民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伟基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美贸易战根源，美国经济民主主义崛起。中美贸易战硝烟已起，总统特朗普发难背后是经济民主主义以增强他连任的机会。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经济民主主义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碰撞。美国的国家利益曾经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合作无间，都是美元国际流通一环，受益于全球化。然而如今美国忧虑北京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在贸易战的博弈中，中国具备反制手段。然而中国担心会引发不可控的对抗，错失重要战略机遇期。
特朗普为什么会掀起贸易战呢？
特朗普的民主主义贸易政策的重要军师是仇视中国的彼得·纳瓦罗，他是特朗普的助理、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以及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也是特朗普竞选团队顾问之一。他关注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欺骗、违法和不公正的行为，是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派。他认为一些不友好国家侵犯了美国的供应链，会导致美国财政赤字，正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因此一场贸易战势在必行。
这次美国宣布的提高钢铁关税措施，邻国加拿大也是目标之一。加拿大如何看待这场贸易战呢？
加拿大华裔参议员胡元豹指出，加拿大的对外贸易已经过度依赖和倾斜美国市场，寻求贸易多元化，与欧洲、亚洲等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是加拿大不可避免的选择。他说，加拿大必须加倍努力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中自由贸易的可行性研究六年前就已开始了。如今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力和话语权更加强大，而加中两国在自由贸易上互惠共识还没有达成，加拿大必须重新调整与中国谈判的策略，重点是要在全球扩张加拿大的经贸利益，但非说服中国变成像加拿大那样的国家。
这场贸易战会持续多久呢？
特朗普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有过度简单化之余，更违背了市场机制。特朗普政府眼下推行保护主义有美国政治的考量，但美国与多国同时打贸易战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利加强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特朗普保护主义或许不会走得太远。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关键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在两会召开前夕出访美国，返回北京后多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新头衔。3月5号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近尾声之时，将会公布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消息。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法共人道报2月17日在巴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论坛，揭开了法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被重新再版，成为舆论界争先讨论的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各地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还将于今年5月临近马克思诞辰日举办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同西方有何不同？在今天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请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先生的秘书鲍同先生谈谈他的看法。请听本台对鲍同先生采访的第二部分。鲍同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您怎么看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现在在法国、在英国、在欧洲、在美国都在和国外的学者召开一些讨论会，您觉得这些会议有什么意义？开这些会
议，所以我不能不钦佩他们的胆量，他们居然还有胆子来讨论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他们的胆子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也知道马克思关于经典的定义是什么，这些情况对他们并不是陌生的。但是呢，所有的东西呢，我看到到了中国的语言里边呢，都已经异化了。
现在意大利有一个学者叫 Dominico Lussordo，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研究那个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界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左派学者吧，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是走上了绝路，他们认为中国可能还是一个希望。当然他们也知道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啊，但是他们还从中国制度上似乎看到一些希望。
对这部分西方学者，他们自己的判断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的，我实在是闹不清楚。不过我觉得讨论马克思主义啊，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嗯，
马克思曾经把他的理想社会叫做共产主义。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马克思曾经在《哥大纲领批判》里边讲到，各尽所能，那就是社会主义。各人所能，各其所值。那么各尽所能，各其所需呢，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对，这个
各其所需能不能各其所需？我想讲一个事情，讲一个故事。
嗯，
我想讲 刘少奇不相信能够国企所需。大概在6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呢有一些，当时到买不到东西，买东西都要走后门，要排队，要发票。那个时候呢，刘少奇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新产品是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的。他讲了一个例子，当时中国几乎没有电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干部家里边有电视。那么刘少奇说，像电视这个东西就是新产品啊，能各取所需吗？刘少奇这个结论啊，我认为是不倒的。新产品永远不可能，新产品总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当它处在无的阶段、少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各取所需的。那么新产品是层出不穷的，不可能什么时候没有新产品的。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各取所需的。也许像粮食啊什么，这棉布啊什么，这布片啊什么，这种东西是可以各取所需的。所以我当听到刘少奇讲新产品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我心里面想，刘少奇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他只不过是用他隐晦的话来说这个话，很隐蔽的话来说这个话。但是既然新产品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就是说各取所需是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觉得这是不倒的。那么所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不倒的。但是有一点，共产主义有它的价值。马克思曾经把共产主义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来讲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把共产主义跟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划等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仍然有现实的意义，就是说人类应该争取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谓各取所需，这个是办不到的，但是作为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它的条件就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是自由人，而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就是不仅是不受压迫，而且是不压迫别人。因为马克思另外还讲过一个话，压迫别人的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既不被别人压迫又不压迫别人的人才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是什么呢？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自由人怎么联合呢？我想只能够靠一个东西来联合，靠契约来联合。这个契约从小我们讲一件事情上的合同，一件事情上的共识，从大那么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再大那么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再大那就是国际条约，都是自由人在自主的情况之下来互相讨论，讨价还价，最后达到某种平衡，成为一种共识来大家来遵守，作为一种共同的规则。就好比奥林匹克的规则，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裁判员、每一个巡边员、每一个观众，大家都要遵守一样。这样的事情可以在体育世界里边出现，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我想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政治的、经济的一个地球村，它也应该有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是有可能做到的。这个也正是每一个向往自由、珍惜自己自由的人应该争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马克思讲的还是很有道理。
您说中国现在共产党员里面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吗？
恐怕
八千万
恐怕都知道一点，要服从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清楚的。都要有四个意识，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领袖意识，什么叫核心意识，还有一个意识叫看齐意识， 我想共产党现在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大家服从一个人。其实我也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
您
但是马克思的书里边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我觉得他是同情弱者的，我觉得他是以整个社会为本位来考虑整个社会事情的，像这样一种精神呢，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结论那个结论连马克思自己都不承认，所以马克思自己说我别的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被人当作最高真理来膜拜的这样一个叫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没有。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把它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实际上这些人嘴巴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他自己心里边所想得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命令讲成是马克思主义，要别人来服从，而别人自愿服从的人也就把这些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膜拜，这就是形成了这么个高潮，这就叫不忘初心，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一切要听党的领导讲的话，他今天教我们把马克思抓起来，我们也就把马克思抓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官也照这样来判，马克思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公安也就是这样来抓，他在颠覆我们国家的政权。那么报纸当然也就这样宣传，因为我们的报纸都姓党。
感谢鲍彤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Mission Paris 第26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现在进入游戏最后阶段，有19000分，整个共和国都处于危难之中，您是唯一可以阻止灾难的人。
Notre empereur sera bientôt avec nous.
Vive l'empereur!
与不合适的人讲话，您就没命了。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这是最后一场游戏。现在，请拯救国家。
Eva, 我们必须找到恐怖分子们需要的密码，并且销毁它。
我正找呢。如果
Hey, c'est elle.
快跑！
门锁上了，
试试密码。
1852。哇哦，这就是那台让时间倒流的机器。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 Adrien.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Je ne sais pas.
Tu es sûr? Tu aimes Adrien, Eva.Alors,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Eva! Eva!
你的书着火了，快灭火！
这是什么？用隐形墨水写的密码？
密码！快遮住密码！
Général, nous avons le mot de passe.
No.Hey, lo, pan!
Vive l'empereur! Vive le Second Empire! Vive l'empereur!
这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是幻觉？拿破仑三世
Au revoir, Eva.
您没有完成您的使命，游戏结束，您输了，您没有能够拯救国。您很有运气。 得到最后一次机会，您想玩吗？
艾娃，密码在你的书里。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 Adrien.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Je ne peux pas.
Mais si, tu peux. Tu aimes Adrien, Eva. Alors,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Edmond, pars!
Mon chou, il a chauffé.
Laisse-le.
Général, le mot de passe, le livre, c'est dans son livre.
他们已经看到密码了，快把书扔到机器上，现在就扔。
黑发，
不
！Sauvez la machine! Sauvez la machine!
La machine!
Sauvez la machine!
Adrien!
Attends, tiens voilà.
他的面罩。
遥控器，试试遥控器。
Police, personne ne bouge. Allez, on y va.
您得到两万分。
Madame, ça va?
Oui, ça va.
Oui, ça va. Je suis là, Eva.
Waouh,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Ouf, 一个守护天使居然是个大坏蛋。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了吗？
不管怎样，对你来说还不够过分 ，Mademoiselle。
亲爱的，你真是太客气了。哎，忘了我曾说你是可怜虫吧？好吗？
我可怜虫，永远不可能。你说的一定是爱你的阿德里亚吧？
呜呼，当然了。
最后一场游戏结束，祝贺您，您成功拯救了共和国。Vive la République！ 游戏结束，您赢了。游戏结束，您赢了。游戏结束，您赢了。游戏结束，您赢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由达舅演唱的歌曲《喊》。
Aujourd'hui je suis fatigué, je t'ai regardé dormir. Et si ma voix peut t'apaiser, je chanterai pour toi toute la nuit. Je t'entends dire à tes bingo d'adjou, je peux plus me passer de lui. Et tout va glisser sur ta peau, c'est comme si je te passais de l'huile. Et s'ils ne sont pas nous, c'est tant pis pour eux. Et s'ils sont jaloux, c'est tant pis pour eux. Fais-le moi savoir quand c'est douloureux. Je suis là s'il faut encaisser pour nous deux. Et je le sais, je te fais confiance. Quand tu me souris, tu fais pas semblant. J'ai pas besoin d'attendre plus longtemps. Je sais qu'il est temps de partager mon sang. Et t'élever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Je vais t'élever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Oh, oh. Je sais que l'amour c'est compliqué, mais avec toi c'est plus facile. Continue de rester toi-même, je ne regrette pas de t'avoir choisi. Je l'ai promis à ton papa, je vais prendre soin de sa fille. Tu fais partie de ma famille, Dieu sait combien j'aime ma famille. Et s'ils te demandent, c'est qu'ils sont curieux. S'ils te redemandent, c'est qu'ils sont envieux. Ferme la porte à ceux qui font de leur mieux pour nous empêcher d'être deux quand on sera vieux. Et je le sais, je te fais confiance. Quand tu me souris, tu fais pas semblant. J'ai pas besoin d'attendre plus longtemps. Je sais qu'il est temps de partager mon sang. Et t'élever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Je vais t'élever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au rang de reine. Oh. Assez parlé, au bout d'un moment y'a plus les mots. Ça y est, j'ai délaissé mon cœur dans ta paume. Je te laisserai pas t'en aller, c'est mort. J'ai mis du temps à te trouver, mis à mort celui qui dit qu'on s'est trompé. À tort, on se battra même contre les coups du sort. Assez parlé, au bout d'un moment y'a plus les mots. Ça y est, j'ai délaissé mon cœur dans ta paume. Je te laisserai pas
RFI, la radio du monde.
今天本台最新消息，
法新社九日发自波哥大的报道说，哥伦比亚大毒枭在首都波哥大的豪宅被中国买下，将成为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据当地官方消息说，这所豪宅被充公，中国是从当地政府手中买下来的，价格折合美元1660万。豪宅的面积554平米，占地5400平米，位于首都北边卡布雷拉豪华区。豪宅变成中国使馆后，将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使馆之一。这所豪宅原来属于外号叫墨西哥人的大毒枭贡萨洛·罗德里格斯·嘎查。据哥伦比亚财政部的声明介绍，此人生前曾经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毒品走私头目之一。1995年，哥伦比亚政府在这名大毒枭死后六年没收了这所豪宅。自从今年二月以来，当局进行了两次拍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印度，表示法国应是印度在欧洲的最佳伙伴。法国赛峰集团、阿尔斯通等几十个企业与印度方面签署合作协议。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接受法广采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非洲巡访期间因为身体不适取消访问内罗毕。美国加州退伍军人之家发生人质事件，三名人质和一名枪手死亡。美国媒体评述特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是一场惊人的赌局。美中为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设定开始契合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大代表郁春梅建议适度提高公车价格，今天引发中国网民的围剿。李登辉针对习近平要做皇帝表示，台湾要维持民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Eddie de Prado 演唱的 Random。
Souvent je mens pour aussi papillonner, me faire croire que les passants pourraient être tous intéressants. Je m'évente d'admiration et m'extase à l'addiction d'une phrase ou d'un jeté de sourire vite interprété. Souvent je mens pour faire croire à mon dedans qu'il vibre démesurément et qu'il peut même plaire à plein temps avec juste un ou deux baisers que je chope à l'envolée. Je m'imagine des volcans qui inonderaient mes champs de plaies. Souvent je mens, je m'excite pour tous les gens qui lancent des pannes à l'attent comme ils lanceraient naturellement des sextos juste pour jouer avec très peu de finalité. Quant à moi, je tombe amoureux devant le paletant des gens fougueux. Souvent je mens et je sais en faire des caisses assez lourdes apparemment, car elles pèsent tout comme elles restent pendant des semaines de galère où je rame à tout défaire, m'émanciper de ces affaires. Bien regarde, je ne sais pas le fair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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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ai le cœur en dame, dame, dame. Je crois en tout ce qui gagne, comme, comme. J'ai pas compris les codes, même si ça m'impressionne. Fuck si j'ai pas la cote, comme ça je me mens. J'ai le cœur en dame, dame, dame. Chaque fois que je tombe, croque love, love, love. J'ai pas compris les codes, même si ça m'impressionne. Fuck si j'ai pas la cote, comme ça je me mens. Souvent je mens, encore plus quand il y a air. Je me fais mes films en grand et je fonce même sans critère. Mais il s'avère que ce n'est qu'un plan. Comme d'habitude je me prosterne car se griller est indécent, surtout devant l'imaginaire. Souvent je mens, dans des courses à court de nerfs. Ça me donne des jours rêvants d'amour fou et de minerve. Pour oublier les emmerdes, je surveille les blogosphères, tous les détails croustillants qui me mettent encore plus à terre. Souvent je mens, pour me donner de l'épaisseur, comme des centaines de manteaux que je mets pour faire couler la sueur. Car ici il fait pas chaud et tous ces sauts donnent la chaleur, avec un tout petit goût de faux qui laisse le tout fade sans saveur. Souvent je mens pour frétiller en douceur, me faire bander aisément dans des rêves lourds et à pas l'heure. Je m'imagine même sans dents embrasser des jolis cœurs qui acceptent bénévolement de se livrer à tous mes leur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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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e crois en tout ce qui gagne.
comme con. J'ai pas compris les codes, même si ça m'impressionne. Fuck si j'ai pas la cote, comme ça je me mens. J'ai le cœur en dame, dame, dame. Chaque fois que je tombe croque love, love, love. J'ai pas compris les codes, même si ça m'impressionne. Fuck si j'ai pas la cote, comme ça je me mens. Car il me manque cette audace, des prises de position classe avec des je t'aime efficaces, sans les jeux de pèse à la ramasse. Il me manque ce petit tac de sursoi pour que ça marche. En attendant, je mets des races, puis je crois en tout ce qui se passe. Je crois que j'ai pas compris les bases, pour qu'autant je galère au max. Mais comme Jacques disait des dames, c'est ton pire ennemi qui est en face. Du coup, je fais comme d'hab, je me cache et je m'invente des cœurs qui frappent en criant des idoles en masse, tout en les épiant sous mon masque. J'ai le cœur en dame, dame, dame. Je crois en tout ce qui cogne, comme, comme. J'ai pas compris les codes, même si ça m'impressionne. Fuck si j'ai pas la cote, comme ça je me mens. J'ai le cœur en dame, dame.